如何上天堂？你可能第一句话就问我，
牧师，你去过吗？
我必须要说了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去过的问题，因为当你在讲这个如何去哪里的时候呢，那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去过吗？那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家会问你说，你吃过这个好的福音的果子吗？这个福音有什么好处啊？有什么值得你来告诉我啊？我们台湾话叫做好康哎哈，好康的哈，好的东西呢，你要来怎么样？要来告诉大家，要来传给你的亲朋好友。就像刚才我们小丽姐妹讲了，哦，这里很好啊，欢迎你来哦。八年前来的时候不咋地了，最近又来了，感谢主哦，不仅来了又听耶稣了。所以我们讲说好消息，要报给你。我这个题目叫如何上天堂，那我去过吗？那么在意象当中呢，我去过几次，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天堂的景象，但是呢，我去不去那是我个人的经历。你可不可以上去？那我们今天的道讲完了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原来我们都可以上去。那有什么条件呢？那么就很有意思了。那当然了，如果不上天堂要去哪里？今天不是我们讲的重点。但是呢，在人如果这一生过去之后，你只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天堂，另外一个我就不讲了，今天不是在讲那个。但我们今天讲如何的上天堂。那天堂有门吗？天堂在哪里呢？在圣经里面的答案，天堂是有门的。那天堂开的时候是有一个条件，待会我们会提。那但是这个天堂在哪里呢？它是一个超越时空的所谓的地方呢？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的知识是越来越多，那个韦伯望远镜发现了之后，哇，你发现到很多以前都没有看到。在极北的天空当中，我们以为那边都是没有星星的，结果没想到一看，我的天哪，更多的星系星云被发现了。所以我们以前认为没有的，现在一看有了，而且多得不得了，多到一个地步呢，现在说 Oh my gosh， 那个 Big Bang Series 啊，那个大爆炸理论好像要修改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看见很多很奇怪的东西，它不是按照这个大爆炸的原则在爆炸产生的。所以现在呢，又开始感觉到有一点混乱了，因为你看仔细之后搞糊涂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就像牛顿的定律呢，你一到那个太空，你一到其他的地方，发现到不对了，我们这个定律呢要稍微要一点的修改了。但是这个天堂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，很难去描述。我们现在呢发现到，我们在讲 narrow 哈，十的负六次方，十的负六次方这么小，然后你去看整个的宇宙这么大，上帝在哪里？上帝在每一个地方。你认为小还可以更小，你认为大还可以更大的地方。这就是创造我们上帝厉害的地方，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到。我发现的那个粒子，以前呢就是原子、质子、电子、中子，现在越进去了变成 quark，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那里面还有没有更小的呢？哦，有更小的。上帝在不在那里？上帝也在那里。 所以人能够认知的不晓得。你说天堂是在超越时空的地方吗？是的，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时间只是一个维度，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在四度空间里面，有人说上帝是 27 dimension， 很难想象，不晓得。所以呢，上帝可以随时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，但是人没有办法跳出这个时间的维度，你连想都不要去想。我们呢都是在光速的限制当中，我们没有办法。所以天堂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地方，你现在上去再回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有些人说一瞬间，有些人可能拖了几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的例子，有些人他好像被这个时空这个转换再回来的时候呢，已经过了好几年了。在俄国有一个人，他曾经呢 supernatural， 大概是18多少年，突然到了19多少年的时间，然后又回去，但是在回去之后差了50年。所以你很难去想象这样子的事情，这是一个自然界看不见的地方，它是一个天上的灵界的地方吗？我们暂时说是的，因为天上的灵界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我想天上的灵界的意思就是，大家知道有天使吗？天使的时候，在创世纪的时候有天使，很多历史上旧约的故事里面有很多的天使，经过了2000多年的旧约新约的历史，一直到新约还有天使。那么请问现在还有没有天使？还是有天使，还是有天使在我们当中，但是它存在的地方不受到我们四度空间的限制。那么有人去梦到过吗？有人梦到过，梦到什么？梦到到了天堂。有人在意象当中看到吗？有，启示录讲得很清楚，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雅各的，他梦到了，他说原来这个地方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，天的门，天有一个门，你可以上去下来，你可以去又可以下来的地方。所以这个是真的有一个 portal， 有一个门，有一条道路你可以去的。那么你如何的去上去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。那么当我们在讲到我们是一个被造物，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生的，没有一个人像孙悟空是猴子从石头变出来的，没有，我们都是父母生的。但这个生啊生啊生啊，那么我们人类跟这个上帝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个人生人生人生人生人跟上帝有什么关系？然后上帝他是创造这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也是创造我们人的上帝吗？是的，有一节圣经在创世纪1:27，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在全世界我们所知道的宗教当中，只有这个上帝，他说人是神创造的，其他的宗教都不是，其他的宗教都没有提到人类如何来的，人类的起源是什么。但是在圣经创世纪1他就讲得很清楚，人是上帝创造的，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。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3的话，它有一个长长的家谱， 讲到第一个被创造的人叫做亚当，他就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。如果说你按照他所记载的，他要告诉你们所有的人类就是上帝创造的，所有的人类 in a sense 都是上帝的儿女。但是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在伊甸园，我们讲说神创造了一个很漂亮的伊甸园，但是亚当他犯罪了，他就被上帝赶出伊甸园了。所以从此呢，人跟神之间就分开来了。这个分开来以后呢，上帝跟亚当以及亚当的后裔的关系就断绝了。这个断绝的关系呢，一直到我们再看下一个，做神的儿女必须接待他，相信他。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讲，他说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 lost connection 啊，因为你犯罪，人跟神之间的分开，上帝呢重新找一条道路让人类可以回来，重新做神的儿女。这就是整个我们在传的一个福音。什么叫做好消息？以前你已经跟神之间没有关系了，现在上帝立了耶稣，所以你可以借着耶稣的救赎十字架，可以重新回来做神的儿女。对，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们叫做恢复 restoration， 恢复，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做上帝的儿女，预备承接上帝要给你的所有的产业。所以这个叫做福音好消息。所以整个救赎，可能你的朋友，可能你的牧师传道天天跟你讲为什么要信耶稣，其实就是在这个告诉你有一条道路是神预备的，就让你可以重新回到神的国度，神的家里边。我们感谢主。所以我们以下有一段的圣经啊，这一段的圣经啊，一般人看起来啊有点难啊，因为里面东西太多了。但是呢，这里面呢讲到了跟今天题目有关的，我们请看启示录三章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四章的第二节。来，凡我所疼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看啊，我站在门外不断的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持续得胜的，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，就如我得了胜，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。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使徒约翰他看见的， 他听见，马上前面有应许哦，得胜人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。然后第四章第一节他说，此后事实上有另外的翻译，就是说就在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呢，他就听见，就在当下他就听见了，他就看见了，他门开了，然后那个吹号的声音，就是前面第一章哦，耶稣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，那个呜呜呜那很大的声音啊，他说你上到这里来，然后他就被圣灵感动，怎么样，就到天上去看见了。所以那个圣灵的感动呢，就会让你我怎么样，看见天堂，进入天堂。 OK，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答案，如何上天堂。你要被圣灵重生，你要被圣灵充满。那这个约翰呢、啊，他就哇，他写下来马上就看见宝座了。那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说原来你，我要将幕后的启示要给你啊，你要在什么地方看见这幕后的启示呢？就是那个宝座上，跟我一起坐，我指给你看。所以这样里面你要明白未来的事情，你跟上帝要坐在宝座上。怎么坐在宝座上？被圣灵感动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 How to get to heaven? Be baptized in the Holy Spirit. Okay? Holy Spirit will bring you up. 圣灵感动你到天上去，你跟耶稣看未来要发生的事情。所以约翰就跟他坐在宝座上，他是一个得胜者。那你说约翰是持续的得胜者吗？我们来看哈 A 项哈，第三点，做神的儿女啊，要成长像耶稣基督的一个过程，一定会被神管教，所以常常要悔改。好，这句话不只是对所有基督徒讲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主日一定要领圣餐。That's why we take the Holy Communion every single Sunday. Because we all need to be clean. We all need to confess. 为什么？我们都需要悔改，常常的悔改。上帝有没有管教你？我们 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情况当中，不管你的家道丰厚，还是你的家道不咋地啊，谁都有办法在你人生道路当中呢，兴起一些事情哦，让你被管教。神所爱的，他一定会管教的。如果你这一个人啊，一生当中平平顺顺、安安稳稳，你说那是上帝保守你。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，上帝没有让你发生什么事情，上帝没有管教你吗？还是你只是把它忽略？告诉你，一定有的，一定有的。最近我有一个朋友，待会我会做一个见证。他70岁了，前几天呢头痛，摔倒了，靠，送到那个 emergency 啊，站不起来。那医生说奇怪了，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？就帮他照 MRI 一照，哦天哪，他脑袋里面有5公分的这个脑瘤，把它开了一刀，把它取出来了。所以我昨天呢，我去看他，就是你知道，昨天这个讲稿还没写好，我赶快写，不写好还要先去看他， 他在哪里？他在丽婷家附近的医院，这么远啊！我开过去整整一个小时，再开回来再就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我要去看他。人生在世，什么时候突然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不知道了。但是神所爱的怎么样？必定怎么样？必定管教。所以呢，上帝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，上帝是化腐朽为惊奇的事情。我去看这个朋友啊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个，一个四十几年的老朋友，他现在是一个教会的长老，我从来没看过他哭过，看到我都哭啊。为什么？上帝所管教的必定怎么样啊？上帝所爱的必定被你管教。我告诉你，他有一个很奇妙的改变，待会再跟你说。我们先回来，我们神在我还没信耶稣之前，他也让我经历了一些管教一下。好了，上帝啊，我愿意相信你。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类似的情况，有些人生了重病以后呢，突然好了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上帝真好，这个有人来带领我了，跟上帝祷告一下，哦，好了，哇，太棒了，这个上帝是真的。 OK， 所以当时的任务认识呢，蛮肤浅啊，真的。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哦，那上帝好像我们以前拜的菩萨一样，哦，这个菩萨很灵哦，原谅我这么说。但是这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真神的认识是一个很肤浅的程度啊，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很肤浅的程度之下，你自以为认识了上帝了，哪晓得原来相信神只是一个开头第一步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说，哇，我把圣经全部看清楚了，我通通搞明白了，我才来相信耶稣。对不起啊，没有这个样子的。我们都是在某一种程度之下，很肤浅的以为说，哎呀，上帝，我大概知道你是啥回事了。没有啦，我们都是上帝的恩典之下，我们才说，啊，我愿意接受耶稣。只要你愿意接受耶稣，那就是上帝的目的，不管你的认知有多么的高跟深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我们有些人他的信耶稣，他圣经都还没念呢。我听过一个牧师他自己讲见证呢，他说我其实被人家拉去参加一个特会，我圣经是什么几章几节我通通都不知道，我从来都没有不晓得什么叫做基督教， 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，我就是在那边他们一唱歌我就开始流泪，然后呢牧师为我点了一下头，我就坐在躺在地上，然后讲方言，他不知道在讲什么，然后讲了老半天，然后起来说你刚才讲什么，我说我不知道啊，就一股气啊，我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哦，那演员就说，哦，你这是在讲方言。哦，你这个叫做被圣灵充满啊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啊，圣经什么？我不知道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会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从来没听过。但是他后来信了。因为他这个经历太奇妙，但他也承认说，当时他也遭受到很大的情绪上的打击，我猜是失恋，不过我不知道。但是上帝就是因为他的朋友把他带去参加一个特会，他也傻傻的跟着去，他就在这里被上帝得着了，然后他就信耶稣了。啊，信耶稣了以后开始追求啊，追求啊，追求啊，追求，然后去自己后来当了牧师，奇怪呢？而且上帝的护照是很奇怪的，也是很奇特的。但我们总需要悔改。耶稣在这里讲说， 看到我站在门外不断的叩门，如果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怎么样坐席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其实这一节圣经啊非常有趣的，因为呢，因为这一节圣经如果用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非常有意思。耶稣在敲门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要跟你跟我一同坐席，然后得胜的要一同坐宝座。那么这整个的情况就跟以色列的年轻男子要去他心仪的姐妹家，他去敲门说请开门啦，女方的家长打开门，就是一个爸爸带着他儿子，他要来什么求亲啊，你知道？对，他说女方的爸爸开了门就说，哎，女儿啊，隔壁村老王的儿子要跟你求亲的样子哦。里面的女儿说不要不要不要 I don't like him。 那个爸爸就怎么样你知道吗？就把门关了，赶紧吧，关了以后他就敲啊，他就是不开门啊，了解了吗？就是说我不要跟你有关系，明白这个意思吗？这犹太人男人说啊，这个老王就带着他儿子，哎呀，这个女的不喜欢你了，不走吧，了解吗？婚姻谈不成啊，了解吗？哎，隔了几天，敲敲敲敲又敲门，他这个老爸，这样看一下，哎，女儿啊，这次是另外一个张伯伯带他儿子来了。哪一个张伯伯？哦，就是村角的那个张伯伯，长得很帅的那个。他就女儿说：“哎 ，yes。”然后那个女方的家长就怎么样？开门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哎，你开门啊！你听到我敲门了，你把心门打开呀、啊。”他就进来了，呵呵，他进来干什么？你与我，我与你，哎，你知道这个？你与我，我与你，这讲到了什么？互相来往，有没有？你与我，我与你，你这个就是我跟你，你跟我，不是只有我到你家做客啊。你要在我的里面是有位分的、啊，我跟你一同啊。领受，我们就谈了、啊、那个犹太人的婚姻是这样，他当场谈了，男的女的都坐在那边，然后双方的家长在谈哦，哎呀，我要娶你的女儿，这是我的条件，我给你多少钱哦，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当然他们就是订了婚以后就。回去大概一年到十八个月就会来娶她，娶她的时候呢是半夜吹哨，吹一吹号角，都是半夜哦，也有一个是白天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所以你知道，当耶稣基督再来娶新妇的时候，到半夜有没有？所以在耶稣讲了很多的故事都是大半夜有没有？新娘娶新郎娶亲的时候，这是他们的习俗，了解吗？有没有意思？有意思。他们就怎么样喝了一杯叫定亲的杯，好像我们刚才喝的杯，这个救赎之杯，那个就是说耶稣我愿意嫁给你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喝了之后呢，这个女孩子就等于是嫁了这个男的，但是两个人不能见面一眼，就代表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基督徒，你跟我都是 耶稣基督未来的心腹，名义上你嫁给他了，但还没有，我们都在等待的期间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这个敲门呢，我们每一次敲门就好像等于每一次在领圣餐的时候一样，我愿意打开心门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耶稣就进来重新跟你建立关系。你犯罪了，得罪了人，得罪了神，耶稣再一次在外面敲门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他不断的不断的要你悔改，要你重新接纳耶稣。走，今天对还没信耶稣的人也一样， same process， 同样的过程。 Accept Jesus， 像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，我们重新接纳耶稣，他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，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常常悔改，常常把心门打开。因为当你悖逆，我不知道做过孩子，你曾经悖逆过你爸爸妈妈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一生从头到尾我很听爸爸妈妈的话？其实是你很听爸爸妈妈的话，你可能里面很苦毒了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一定有悖逆的。那你悖逆的时候，就是被管教的时候。管教了以后呢，悔改，重新接纳，这就是上帝一直在演的一个戏嘛。所以我们每一次领圣餐，我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里面。所以我们需要悔改，因为耶稣一直在我们的心门外叩门，他与我，我与你一同坐席，一同吃饭。你知道，从旧约的历史上，从犹太人的传统礼节上面，当神跟人立约之后，接下来一定是吃饭，这个是很奇特的。所以当他们有婚约的时候，就怎么样，一同坐席吃饭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去看出埃及记24章，摩西颁下10条律法之后，神说你叫他们上来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吃饭表示什么？你跟我是好朋友。吃饭就是表示你跟我的关系很好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这个是一个亲密的朋友。你一定有一些的朋友，可能很爱这个朋友，你天天请他吃饭都 OK 的，都好的，都很愿意的。就像我们夫妻天天吃饭，越看师母越好看，就是这样啊。那如果你天天看不好看，你干嘛要天天跟他吃饭，对不对？你干嘛要跟他结婚呢？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那个关系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，这个亲密的关系是耶稣要跟你建立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不是在 worshiping 啊，或是有人 worship 你的 pastor， 不是在敬拜你的牧师、你的这个敬拜者、你的敬拜团队，不是。对不起，我们是在敬拜上帝。大家说，我们是在敬拜上帝。为什么你要敬拜上帝？是要你跟他建立关系。大家说，我们跟神建立关系，这是你到教会来的最大的目的。我要跟上帝建立关系，我来学习怎么样跟 上帝建立关系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今天有办的任何的宗教活动，你要这样讲的话，都是学习跟上帝建立关系，因为他已经跟我们有一个订婚的婚约了。你是他的心腹，我们姐妹呢，你们很自然的，你们都很喜欢当新娘子哦。我们男生就麻烦了，我做耶稣的心腹，怎么想都想不透。而我们也在尽量学习哈，但是我们是耶稣的心腹。OK， 第七点哦，天上宝座的应许赐下来了，它是给得胜的人。所以常常得胜的，我要赐给他宝座。那你说谁能常常得胜？就是常常悔改的。所以每一次我们主日都要领圣餐，我们每个礼拜三祷告会，我一定带你大家领圣餐。Why？ 因为你跟我要做一个得胜者，你一个得胜者一定常常悔改。Amen。所以你也知道，你重新得力，重新来， You gonna be a overcomer， 所以才能够跟上帝同坐宝座，所以才能够被提到天上去。哦，看见未来的事情，了解了吗？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如何上天堂啊！你要被圣灵感动，你就可以上去了。我在教大家每个礼拜二晚上的生命祷告会，我就带大家来操练。你们有空一定要来啊！那个操练就是在操练这个如何上天堂，如何去看到上帝要启示你所看见的。我们已经带领大家说 ，OK， 我们到天上看看啊，我们要看某位先知。看看上帝可以允许的话，啊，我们要看看天堂有什么东西啊！主啊，我要看到我的天使长什么样子。好，第二点，这就是我们在操练。你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啊，这个像天方夜谭的，但是你相信吗？你被圣灵感动，你就看得到了。你相信吗？啊，第二点，我们的同学啊。很多我这个火传学院的同学都已经都有了，都看到了。我有几次到他们的小房间里面去听他们分享啊，有些人分享很深啊，深到我就会吓一跳，我说哦，真的是青出于蓝了，比老师还厉害。我感谢主啊，因为我们每个人有这样子的经历之后呢，会帮助你怎么样？你的信心、你的信仰更坚定，因为神所说的话，哎，实现在你身上。哦，我这样讲不是天方夜谭，我这样讲是，起码我愿意朝这个方向。没有意象的会看见意象，有意象的会看到丰富，有丰富的会看见更多。因为上帝太伟大了，太奇妙了，我们认识的只是乍白一点点，然后渐渐的更多一点，所以我们也可以。那么接下来再谈谈看，上天堂到底有什么条件呢？我该如何呢？我要先悔改吗？我要先接受耶稣吗？是的，你一定要先接受耶稣。你不接受耶稣，神没有办法把你称作为他的儿女，没办法。你一定要经过认识、接受耶稣基督。是的，我们再看哦，B 啊，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跟第五节，他说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成圣，就不能见神的国；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神的国其实就是天堂的意思，就所谓的 Kingdom of God is heaven. Heaven is a wonderful place. 神国就是天堂，而天堂呢也在我们当中的。教会是一个小小的天堂，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可以预尝到天堂的滋味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他们传道今天没有来，我就跟大家讲，他从2006年到我们教会，他有十几年的时间是住在 Sacramento， 但每一个主日开两个小时来这边，每一个主日开两个小时回去，不是一年两年，是十几年。然后他说什么？因为这里有神在啊，神在这里，所以他愿意来啊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了，神的同在是吸引他来到这个地方。像我们教会很特别，我们有很多人住得蛮远，有些人要开四十几分钟，好几位开好久。
你刚传到他们要开两个小时。
对啊，对啊。感谢主，所以，他要在这边，他就领受到神。我们他们传道以前刚来的时候，你知道，他太太心想是那种先天性的，天生的看得见异象，可以看得见上帝。我们特马传道呢，它是绝缘体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一直到前几年他才开始看得见，现在越看越多。所以神有他的时间啊，要看见神的国，他要进神的国。我们再看加拉太书4:6-7，他说：“你们既为儿子。”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到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所以 ，what happened is， 当圣灵进入到你的心，就像耶稣基督敲门啊，你开了，哦，圣灵耶稣进来了。你要接待他，就是相信他的意思。我们刚刚前面约翰福音1:12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是 receive， 就是把门打开。把门打开就是相信他的意思，就是耶稣敲门，你开门了，就是相信他的意思。你愿意，就这么一个动作而已，你没有要说什么。然后耶稣说：“我要跟你一起吃饭，我要跟你一起立婚约的意思。”所以在这个婚约之下，你被圣灵重生了，就变回做上帝的儿女。你从前跟上帝隔绝，到现在回来了，所以我们说这叫回家，回到神的家。然后你会成为后嗣。什么叫后嗣？我在世界上赚了好几百万，我有一个宝贵的儿子，我将来走了之后，我的所有的产业都是谁的？都是儿子的。我们现在变成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产业给谁啊？他给我啊，感谢主。上帝的产业全宇宙都是你的，可能到时候，上帝给你那个猎户座大星云哦，哎，这个是你的产业，所有人的都是你的，哎，你去管啊！感谢赞美主啊！我们再看第5点了，我们 前天才查完那个腓利门书，这腓利门书啊，一直在我的脑袋里面一直转啊转啊转啊转啊，我一直在想，上帝呢预定了今天做福音主日，然后呢前天才查完腓利门书，昨天去看我那个好朋友，那我告诉你，那上帝预备的材料在这里，上帝预备的材料就是腓利门书，它里面呢有一个阿尼西姆的奴隶，他跑掉了，那他如何的与他的主人腓利门和好恢复关系，是靠着保罗的一封信，就是腓利门书。那这个腓利门呢很有趣，我现在请我们两位传道做一个小小的示范，请站在这边，站在那边前面。通通在那边，对。他们两个要做标兵啊，然后 illustration。OK， 腓利门书告诉我们几件事实哈。阿尼西姆呢，他偷了一些主人家的财物，从家里面逃跑了，跑到右边来哈。然后呢，他呢，阿尼西姆呢，跑到保罗来，跑到罗马来找保罗，保罗碰到了阿尼西姆，那么保罗就传福音给阿尼西姆，阿尼西姆相信了，然后阿尼西姆呢，成了保罗的同工，然后保罗就写一封信，叫腓利门书。请他带这个书回去给腓利门，腓利门家里面有一个教会，全教会都知道这件事情。那阿尼西姆呢，我不知道他带什么样的心态哦，那个圣经上没写哦。但阿尼西姆呢，大概心中很忐忑哦，不知道腓利门会不会接纳他哦，不晓得哦，因为他偷了他的主人的财物又跑掉了，当时逃跑的奴隶会可以处死的耶。那我们阿尼西姆他拿了这封信，搞不好就跑掉了，但是他保罗派了一个叫推基古的跟他一起去的两个人，大概就是看着他一定要回去，所以安利西姆又回去了，谢谢。OK， 所以啊，他知道错了。那个时候呢，据教会的传统，安利西姆后来被腓利门重新接纳，而且不是把他看作奴隶哦，把他看作弟兄。所以一个奴隶的身份跑掉了，回去了，但是在悔改成为基督徒之后呢，他的主人没有罚他，也没有按照当时的法律给他一些处分哈，啊，反而重新接纳他，而且这个阿尼西姆据说啊，教会的传统说他成为提利亚教会的监督。你说一个奴隶变成一个教会的监督，那真的是很不寻常啊。但是这些就代表了一个很棒的什么，很棒的饶恕跟赦免。就是腓利门可能很怨恨这个奴隶啊，好小子，我对你这么好啊，你居然偷了我的钱跑了，你还敢回来？ 你回来我一定给你好看，会不会这样子？如果是你，你会不会这样子？
混响
啊，混响，
最后有没有混响？
没有，所以欠的钱，保罗还说你欠的归在我账上，我帮他还了，有没有？
没有钱
的，
那就不还，他
可能跟我要钱了。所以，那我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，但是腓利门有没有理由来怨恨这个逃奴呢？非常有理由，对不对？他可以不理会保罗，他就要把保罗的话当耳边风，可不可以？他如果很生气的话，我先揍他，关他几天再说。可是呢，教会传统说没有啊，他把他当弟兄看。那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觉得他是用尽了他的办法。他写信不是单给腓利门，他给他全教会哦。我看你这个腓利门怎么做？哇！我在想说，哦，我这个保罗实在是太厉害了哈。但是腓利门接纳了他，腓利门饶恕了他，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到整个腓利门书在讲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我们再把这个角色稍微换一下。再换一下。好，这个悔改者呢，是离开了。我先跑到这边来。啊，我们的阿爸天父在那边，我们人呢、啊？就是跟神有这么大的分开，我们好像本来是阿爸天父的好儿子，我们呢犯罪，就像伊甸园的亚当犯罪离开了，我就分开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是一个传福音的，我把这个福音好消息告诉这个告诉我们，这个告诉我们，开始传道说我愿意悔改。悔改之后呢，就像腓利门书一样，保罗他是些传福音的人，他说你欠的天父什么债，谁来还？耶稣还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你欠什么债？耶稣帮你还了，所以你不用再害怕，你回到天父那里，天父会对你怎么样？因为所有的债务都被耶稣还了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你又可以再回去了，了解吗？整个的腓利门书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一个罪人如何的重新回到阿爸天父那里去，这整个就是在讲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只能说，哇，我们信主成为神的儿女，回到父神那里得到赦免跟和好。在腓利门书有一节圣经非常让我感动，我没有写在这上面，但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。腓利门保罗写给腓利门，他有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。那如果你把这一句话重新去思想一下，上帝让亚当离开伊甸园，他知道人犯罪，哦，千百年来上帝忍心他们暂时离开，其实他要永远的得到他。而这句话其实是对所有世界上所有还不认识耶稣的人，你暂时离开他， 是因为上帝要永远得到你。听得懂的举手，感谢主。这就是上帝今天对所有人他的信息，因为我们的上帝他爱你，甚至把他的儿子替你处死，替你付上代价，所以你可以重新回到他那里。所以尽管你今天无论你多么的悖逆，多么的不顺服，他也愿意接纳你，只要你打开心，上帝就接纳你。谢谢我们两位传道。所以暂时的离开，人离开神6000年，他要永远得到你，是因为他要你认识自己是需要神，不能够离开他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最后要分享我昨天去探望我这个脑瘤的好朋友，我们认识40多年，他是一个很敬虔爱主，他生了3个儿子，其中一个儿子就是我干儿子，他家是非常敬虔的，非常让我羡慕。他的太太啊，也跟我们很熟悉，所以让我们也了解的情况。原来他先生常常头痛，跌倒了，才发现到他有脑瘤。所以他昨天在很高兴我们去看他，我为他祷告啊，为他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，他开始跟我们讲他的故事。他说当你年纪大，你大便大不出来，小便小不出来的时候，那种痛啊，非常痛痛痛，他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痛痛痛，说的话眼泪就流下来，好痛好痛苦，好像医生来了帮你解决了啊，他说解决了哦，还晓得我们的耶稣太伟大了，又流下眼泪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替你我承担了所有的罪，就像保罗在腓立比说，哎，他欠你什么债我都替他还了。其实保罗还不了，有很多的债都还不了，但是耶稣还了，耶稣还了，耶稣那个痛帮你还了。所以他就边说边流泪，他说你们医生护士啊，我要找个时间请你们，我告诉你们这个好消息啊，你们常常在拯救人的伤痛啊，你不知道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们，但是我要告诉你们，有一个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承担这么大的痛苦，你们要信耶稣啊，了解吗？那个痛没办法理解。他说当我头痛的不得了的时候，我摔跤的时候痛啊痛啊痛啊，开了一个刀，哇，那个伤口挺深的耶，看到那边好深的，那个一个 L 字形的，5公分，很长，把它拿掉，痛，现在还只有一点点痛啊。他说好感激哦，好感激哦，他说那个痛一想到耶稣的痛，他说我们都很感恩，我们有感恩的心，所以他就想到耶稣十字架，他又开始流泪。他说你们要赶快信耶稣啊，你们医生护士，你们拯救人，我们很感谢你们，但我更希望你明白，将来有一天你的罪被耶稣基督的拯救，他拯救你，使你免于这样子的疼痛 赶快信耶稣吧。这就是他的经历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我说感谢主啊，昨天去看他领受了这个活生生的见证，所以他非常的 passion。 他太太跟我讲，每一个来看他，他都讲同样的事情，然后讲一次就哭一次。我说神要大大使用他，我说上帝一定会让他好。他要站在讲台上，他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，他要告诉上帝这美好的救恩，免于将来那十字架上的病的痛苦，赶快信耶稣啊！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
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，
我们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从现在满心的感谢，你已经将这条上天堂的路清楚的告诉了我们，你让我们知道，我原来是你创造的，是我们自己自以为可以跟神一样，可以做自己的决定，我爱咋地就咋地。但是主，我们向你承认，我们不是神，我们有很多事情不知道，我们宇宙我们以为明白了，但是哪晓得微波望远镜再把它强度深度我们打开一看，哦，我们更多的不知道。但是神，你是全知的，你知道我们的渺小，你知道我们的悖逆，我们需要悔改，我们愿意悔改。主啊，我求你圣灵现在运行感动我们，主啊，我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打开。谢谢耶稣，啊，奉耶稣基督的来问大家，你觉得你今天听了，你对上帝更加的明白？如果你还没信耶稣，你愿意就说主我愿意，你就说主 I want it， 你可以举手，你可以说我愿意看看，打开新闻，耶稣就要进到你的里面，耶稣要与你一同坐席，圣灵要充满你，圣灵要呼召你，带领你。在我们当中，你觉得今天听到牧师讲这篇道，如何上天堂？你也愿意说主啊，我也要打开心门，再次让我，你来充满我，让我真实的可以上天堂，有这样的觉悟的看见，举个手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所有举手的，还没有举手请放下，你愿意的心神都看见了，抓你进入到他们的里面，你的恩典够他们使用。谢谢耶稣，你祝福他们，也许他们有些人还在心里很挣扎，没有关系，圣灵的感动持续，耶稣要与你定亲，要做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哲学，还是一个实际上神跟人的关系。谢谢主，你祝福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感谢主。